这里是两个秘密森林剧迷的追剧播客《森林守望者》，我是乔米亚，
我是一号分店
啊。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秘密森林二》的第三、第四集啊。现在时间是8月29号，北京时间晚上半夜，所以第五集已经播完了，但是我还没看，你看了吗？
我也没有。
哦，所以那好，
我朋友在微信里面一直给我小心翼翼的剧透，
哦，
但是具体我还是不知道的。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评论完全是建立在不知道第五集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跟上周一样，还是要提醒收听的朋友啊，哦，我们会不负责任的强烈剧透，所以请大家谨慎收听。
嗯，
好，那第三、第四集很明显。最抢眼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戏就是第四集里面的第一次监警协商会啊，因为这场戏啊牵涉到的人很多，啊，七个主要角色，然后这个整场戏对话信息量很大，密度很高，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首先把这场戏很仔细的讨论一遍，然后我觉得这场戏的剧本写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逐句进行一次精读，因为有警方跟检方两个派别嘛，所以我跟一号分店之间就稍微分配了一下，警方的台词由分店负责，然后检方的台词由我负责，然后我们每读一个回合左右，然后就这个回合进行一下讨论，你觉得怎么样？
嗯嗯
，OK，
可以啊。
好，哎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交锋在正式辩论开始前已经展开了。其实在选这个开会的场所的时候已经像第一个交锋了，因为检方是希望在大检察厅办，然后警方是希望在警察厅办，但是最后选择的这个场所是监察院。
监察院吗？
对对，啊，监察院的背景。
监察院的话它是隶属于总统的一个机构。
嗯，三权分立的话，立法、司法跟行政，然后监察院是属于行政这块的，是总统下面的。然后负责的是对各级机关进行一个审计的工作，所以他就等于是检方跟警方之间折中的一个选择，等于是在第三方的场所进行这样一个会。然后是检方先到的，这个会议室是黄始木先到的，所以是黄始木挑的位置。所以这个位置有区分吗？就是好像崔光对黄始木选的这个位置不太满意，因为黄始木选的是背光的那一面，把朝光的那一面留给了警方。是不是朝光不好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朝光，因为你看着光，所以你可能对你是一个影响。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讲究，你觉得呢？
我不是很清楚哎，但是那段台词设计的很有意思，因为黄始木以为是崔光对那个位置不满意，
嗯，
然后想要换的意思，然后他还真的去问出来说，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做不方便？
嗯，
然后崔光就跟他讲说，我只是礼貌性的问一下，大概这个意思。我觉得那一段莫名其妙很好笑。
嗯，但是哪怕崔光对这个位置不满意，他也没法。就说你现在跟我换，这样就显得很小气，所以他可能
对。
还有一个在开会之前的较量就是拍照，这个摄影师其实，
对，
这个摄影师我感觉是警方那边找来的，好像是那个搜查局长带过来的。然后拍照的时候，他还在整理西装外套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哎呦，这个好像对这个拍照很不屑、很不满的。”就既又想拍照，
为什么还要拍这种东西？
对对对，好像既又想拍照，但是又好像装作我其实不是很在乎拍照这样。然后拍完照之后，这个就摄影师说啊，我这个照片会寄给大家的。于泰克说这个有什么要的？你怎么看这个？
他就很不屑。然后其实崔光一开始态度，整个人情绪还挺好的。
嗯，
但是于泰克说。那个要那个照片干嘛？
对，
然后崔光就脸有点拉垮了，
嗯，
他那个时候就有点表情有点不好。
对，因为这个检警协商会是警方争取来的嘛，检方是完全不想跟警察谈的，所以就他们觉得这个场合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警方来说这个场合是很有意义的，是第一次他们可以跟警方平起平坐，然后就这个搜查权进行一个协商，所以他们是很希望把这个时刻给永远定格下来的，所以这个已经是在他们在讲还没有讲一句正经话之前，这个交锋已经开始了。
而且宇泰和就是本来就不怎么想要去跟他们沟通，
对，
所以故意还少选了一个人。
哦，
要用正常来看的话， 就是他们一开始都是四个四个嘛，
嗯，
那宇太和就说我们人不需要那么多，就三个就够。他就
嗯。
从那个人数上面，他就有点就看不起警方了，不想跟
对，
他们多讲。
嗯，对，他一上来对他在之前几集他也透露过嘛，他就觉得这个就像领土纷争一样的，他们现在是实际上拥有了这个领土，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即使是警方叫喊的再大声，他们也不想理，因为过阵子就消停了。
对，好，那我们就可以正式来讨论协商会的那个正式的内容。那好，首先是警方的台词，所以你先开始吧。
这边第一句是这个局长说的，他说
嗯，
：“大家都挺忙的，很感谢这样抽空。”哎，等一下，我重新来哈。
啊，好的，
就是这个局长，因为韩国他们那边的座位顺序是从最最前面，就是两排桌子的最最靠前面的那一
对，
个
他有一
是，
个墙上有一个监察院的徽章嘛，就可以把那里视为就是
对
主
对
位，
对，
对，嗯。
对主位，然后包括电视剧发布会什么的，一般也是离导演或者编剧最近的那个算是主人公番位，他们一般是这样子分配的，然后。就这个场合里面的话，这个局长他是比崔光还要大的嘛，然后他说大家都挺忙的啊，好不容易跑过来一趟，然后宇太和就直接打断他的话了，然后宇太和就说不过是履行职务罢了，反倒是我们还要多谢各位大老远跑过来。我觉得这一段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搜查局长，我有看他的人物简介，他这个人物简介里面，他是很会，怎么说，很会耍手段的一个人。他不是像这个现在这样表面上那么好说话，宇太和插嘴他也没有生气，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对啊，这个第一个回合是两方等于说是资历最长的、地位最高的两个人，其实也是在争夺主权。
而且这个搜查局长看上去还比他大，因为有白头发嘛。然后宇太和这样直接插嘴，我觉得真的是，确实是看不起的意思。就算对面坐的是高层，跟他职位也是在主位上的人，他就是看不起警方。
接下来还是警方。
警方说是先要强调一下我们会议的目的。作为国政改革的环节，县政府正在推行诸多举措，与检警相关的大致有四项：搜查指挥权、搜查终结权、令状申请权，最后是高位公职者腐败搜查处。
然后金思贤就打断说：“抱歉打断您讲话，但是令状申请权在政府调整案里也决定不触碰了，会维持现状。协商会上不也该排除在外吗
检方的话，他们就搜查局长话都没说完，他们就知道警方那边要碰哪一块，
？”对，
马上就很敏感
是，
了。
对。对，这他列举的四项里面，金蛇蝎马上就对令状申请权做出了反应。这里我有一点比较好奇的就是，金蛇蝎提到了政府啊，那搜查局长也提到了政府，就是秘密森林里面这个政府虽然一直被提到，但是政府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我指的政府是指行政这块，基本上秘密森林基本上都聚焦在司法这块，基本上都是检察跟警察。其实立法那块，国会也没有怎么出现过。但是政府也是，
对，第一季几乎都没有。
对，所以就是说这里就出现了政府，所以政府你感觉这个幕后是有一个大的推手是政府在那里，但是政府这个面貌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一直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政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倾向？因为现实中韩国政府根据执政党的变化，对检察的态度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就是推动司法改革的政府一般都是左派执政党，所以我就很好奇，秘密森林里面现在的这个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倾向？而且现在这个政府跟秘密森林一里面那个政府是一个政府吗？还是已经进行过政权交替，已经换过执政党了？就好像根据剧中透露的信息，还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李秀妍她没有很明确的写的话，或者说她没有通过某些人物的动向来写， 还是猜不出来耶。因为我只知道第一季的时候西部地检的检察长嘛，就是李昌俊在当次长的时候的检察长，他是要去争国会议员的徽章的，我只知道这一点。然后后面李秀妍关于国会的部分就讨论的很少。
好，接下来是崔光。
崔光说，如果凡是按政府的提案来，还有必要费事吗？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跟前面的那个于太和一样，因为于太和问那个黄始木说，你既然能接受政府的提案，你是不是疯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就是他们在私底下的时候也是觉得政府的提案很垃圾嘛，就是那种根本看不起，但是回到表面上的话，他那个政府的提案目前对他们来说，对于保护他们的权利来说还是有好处的。他们跟警方讨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政府国家都这样子了，你们还来争什么争，就开始维护政府提出的法案。
而且金蛇县他对这个政府调整案是至少在令状申请权这一块他是满意的，就是我觉得很可能跟他的一个身份有关，他是国会等于说派遣到国会去，然后在国会下面的法制委员会工作的。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个法制委员会，就国会下面法制委员会好像是就是把这个国会里面的一些议案起草成法律文件，然后再递交到国会去投票的这样一个组织。然后金蛇县在这个组织里面应该也是就是很有可能现在政府的这个调整案他也是可能是参与起草的，或者是他可能影响过这个调整案的内容，所以他可能对这个调整案里的关于令状申请权的这一条比较满意，因为可能是他已经影响过了。然后接下来金蛇县就开始突然引用宪法了，然后崔光马上就想打断他，然后意思就是只有你会背宪法吗？姐姐我也会背。
对，
金蛇县就这里也很傲慢，他完全就是稍微抬抬手，就意思是崔光你不要打断我，然后就紧接着把这个那一条宪法大韩民国宪法十二条第三项给念完，然后强调了一下是令状是要由经检察官申请，然后最后问了警方你们要修改宪法吗？我看到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金蛇县马上就引用宪法，其实就是表示着他其实根本就不想讨论，因为就其实你一引用宪法你就基本上就掐断了接下来讨论的路。
对对，因为本身警方要求跟检方进行协商，就是因为有那个宪法在，他们想要另寻出路，就是如果双方进行协商产生出新的法案的话，就不用再因为那个宪法的问题一直跟他们打拉锯战嘛。然后本来是想要好好讲话的，但是金蛇县他这个宪法一搬出来，就是看不起他们的意思。而且修宪这个问题本身也是警方那边的敏感点，然后我就感觉整个屋子都要爆炸了。
但是这里我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可能比较傻，因为我对韩国的这个司法政治什么都还不是那么了解，就是当金蛇县问出你们要修改宪法吗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警察不回答呢？如果不修改宪法，警方有没有可能得到令状申请权？如果没有这个可能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宪法法院呢？为什么警方不回答？对，我们就是要修宪的。因为事实似乎就是你如果要这个令状申请权就是要修宪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自己在那个 Naver 上面查的话有从2016年到现在的检警这个协商的过程吧，但是他都没有关于警方为什么没有直接提去宪法院修宪的这个事情
对，这也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那接下来先来缠如真。
韩如真听到金蛇县说修宪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最开始读到那条宪法的时候，感觉公务员的权限超过一般的条例或规定，居然载入国家最基本的宪法里，这点有点奇怪。然后那个于太和又开始嘲讽他。
对，然后于太和就说你是因为第一次读才会觉得奇怪，现在应该很熟悉了吧。然后金蛇县马上也跟上说，因为就是如此重要，防止子孙后代随便篡改。对，这里其实韩汝珍他的那句话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是公务员， 其实韩汝珍是虽然他资历没有那么大像初生牛犊一样，但其实他也给了检方一个下马威，就是你不要觉得你很了不起，其实你也只是公务员，就你不要以为你好像穿上法袍就是正义之神下凡，你也只是领纳税人钱的公务员。就是他这里用公务员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检方听到肯定会心里有点不是很痛快，你怎么觉得？
对，就是韩汝珍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一样、
嗯、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是公务员，没有说谁优越谁低等这样子、
嗯、
他就觉得对方那个态度有问题。
嗯，然后金蛇线其实
而且
你说，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韩汝珍的话他才30几岁，
对，
他对面坐了于泰和50多岁、
嗯、
然后金思贤48岁这样子吧、
嗯嗯、
韩汝珍就直接把这句话扔过去。
嗯，但是韩汝珍说的很有道理啊，
是
确实是公务员的权限被列在了宪法里面，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它的地位包括它应该所有的尊严应该是高于具体罗列公务员职责的这样一个作用，你觉得呢？
对，因为警方每次提出来的立场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韩国这样、
嗯、
像韩国的检察组织这样子权力过于垄断。
对，这里韩汝珍给了检方一个下马威之后，其实金蛇线也回了一句，就是他说是列在宪法里面是为了防止子孙后代随便篡改，然后这个随便两个字又马上把警方的就希望获得令状申请权的这个诉求给马上就给贬低了，就是就好像你们是随便瞎闹着玩一样。对，金蛇线这个人你感觉到他脾气其实是蛮急躁的，就是你如果
有去反对他
的
意思，
你如果刺激到了他，他会马上反驳你，就他完全沉不住气。对的，
对，而且、特别是韩汝珍还是后辈嘛，而且他就对黄始木喊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我晚走的后辈。
对，
他本质上就是那种韩国的那种就那种很注重前后辈的那种老顽固嘛、可以这么说。他很注重这些、而且特别是韩汝珍这句话就是怼他的意思、他马上就气得坐不住。
嗯，好，接下来还是韩汝珍。
韩汝珍就说我们国家的检方都能强到把自己的权限定进了宪法里，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是有一点讽刺的意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国家，而且他们之前警方高层在开会的时候就有列举过其他国家嘛。
嗯。
然后韩汝珍这边特地强调我们国家，就是说明了韩国这个检方他们所拥有的权力过于夸张了。
嗯。
而且还写在宪法里，他是针对这一点提出了疑问，也是检方没有办法反驳的。
对，而且韩汝珍质疑的另一点就是，检方你作为司法的机关，在三权分立基础上，司法跟立法应该是分离的，应该是互相独立的，不应该互相干涉，但是检方却能够把自己的权限定进宪法里，就是司法直接干预了立法，就这也是我觉得韩汝珍他质疑的一点。
对，而且他强调的是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情况、之后就不可避免的会那个涉及到516势力嘛。
嗯，
这就是检方他们这种权力不正当的由来嘛。
对，韩汝珍讲完之后金蛇线马上又走不住了，马上就反驳说那是我们定的吗，其实是有点推卸责任的，就是他也知道，
对，他们就是
他也知道，就是说司法不应该干涉立法，所以马上就把这个责任推掉了。
对，然后崔光就说确实不是警方啊，因为规定只有检方才能申请令状的是516势力，那516势力是1961年由朴正熙领导的516军事政变，他们推翻了民主党执政，开启了军政府的统治时期。崔光这一句话的就明显挑明了他们这种权力不正当的由来嘛。
嗯。
然后他又说我国最初的宪法中明文规定了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都有权申请令状，然后他们又回到了申请令状这个问题上。
对，516朴正熙军事政变之前的那个独裁政权是李承晚的政权、是李承晚政权，然后在李承晚的执政期间他等于说是把警察当家用一样使唤，然后警察的权力非常大，检察就相当于像摆设一样，然后那个时期检察也有很多不满，所以当朴正熙军事政变成功之后，一方面朴正熙需要检方帮忙修改 宪法来为自己的政权谋求合法性，所以检方一看到这个机会就马上就扑了上去，然后就利用了这个修宪机会把这个令状申请权给彻底的垄断了下来。
然后崔光的立场就是说，本来没有立法权的政变势力嘛，擅自删掉了警察，只留下了检察官，他也是在暗示他们之前军事政变参与修宪的这个问题，然后在法律上是有多大的瑕疵，身为法律专家的各位检察官们应该更加清楚才对。
然后金蛇线马上就反驳说啊，这个算不上法律瑕疵啊，这个虽然这个申请权垄断是军事政变势力造成的，但是当时国家重建啊，然后颁布了这个紧急措施法，然后确实保证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行使，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具备了必要条件。这个紧急措施法它等于说是一个服务政治目的的法律，它是那个516事变之后为了控制国家朴正熙军事政府颁布的这个法律，所以这个法律是完全就是它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它是不代表人民大众的意愿的。
金蛇线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权利是来得有头有尾，是有合法性的，他从头到尾都在强调这一点，然后崔光就很恼火啊，他就说是很明显的法律瑕疵，他就故意要把这种话说到台面上来，然后金蛇线就有点坐不住，就已经坐不住了。
对，然后接下来又是情报局不是搜查局长。
对，搜查局长的话他就说，所以你认可紧急措施法吗？觉得它很好吗？
金蛇线马上就反驳说，就是虽然这是不该存在的个法，但是确实存在过嘛，如果非要解释这不是法律瑕疵，应该是历史瑕疵，所以这其实
是
有一点狡辩、
就是、耍赖。
对，其实是有点狡辩。
对啊，
然后金蛇线看之前的那个方向可能走不下去了，他就马上转变了方向，就搬出了另外一个论点，就是说不管当年这个令状申请权是怎么被检方垄断的，但是之后有过好几次改宪的机会啊，但每次改宪的机会这条都没有被修改过啊，所以应该可以推断这个已经得到追认了，已经被合理化了，这是金蛇线的一个论点，你怎么看？
从检方的立场来说，他们垄断了这么大的权利，他们从来都没有觉得说是不正当的，包括即使是法规取消了规定之后，他们也照样让警方帮忙押送犯人，他们觉得这些都是警方应该做的。
对，这里金蛇线他提到至今四次改宪过程中，韩国宪法到目前为止修改了九次，1969年是第六次，最近一次是1987年，等于说是1987年之后这个宪法都没有再修改过，就已经过去了30多年。关键是这个1987年修改的，1987年那次修宪是唯一一次由执政党和反对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彼此合作进行的修宪，而之前的那些修宪都是在非常条件下，在等于说一个政府，一个独裁政府跟另一个独裁政府政权交替的时候，在非常的条件下没有经过大众民意而进行的。而且1987年之前的那些修宪主要目的都是为独裁政府提供合法性，所以我觉得就是金蛇线这个论点其实也是有一点，也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多次修宪都没有改这一条，说明这条合法，但是之前那么多次修宪的动机是什么呢？之前那么多次修宪动机不是说这个宪法本身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对它进行顶证，而是换了一个政权，我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那怎么办呢？最快速便捷的方法就是修改宪法，所以其实金蛇线在这里也是在诡辩。
对，因为他是从表象上来进行狡辩，但事实上警方和检方都清楚之前的修宪是为了什么。
对，就我就觉得这里警方为什么不反驳呢？这是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就像你说的，警方也知道之前那些修宪是为什么而修的，那他为什么不反驳呢？就是我感觉警方这边好像完全是可以反驳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反驳？
就是因为一提到修宪这个问题的话，感觉警方就是气势上有一点不对，就是有点落下来了，他们自己也知道。
对，接下来又是韩如珍。
韩如珍就是搬出了他自己查的一个案子嘛，就是想说像这个律师的行为不只有他这么一个人这么做，但是就是因为你们检方这样子互相包庇，然后包括之后把案子转移给其他检察官也是直接不起诉结案，他就是在说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对面的两位 Q 出来说不就是你们的前辈吗？你们自己也很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关键是这个律师他不光是为了得到和解金而搞陷阱清偿，关键是最后还向警方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就是这个律师的说辞是警方之所以查他是因为要报复，因为他以前在中央地检当检察官的时候每次遇到搜查权调整问题都是检方的代言人，所以警方怀恨在心。然后这里金蛇线马上就说啊，那他不是败诉了吗？然后告到二审还是败诉了，这就说明金蛇线于太和对这个事情都是非常了解的，一讲到这个律师他们马上就知道是谁，然后知道他提出损害赔偿诉讼之后的审判结果，连二审的结果都知道，就是他们完全是知道这个例子，还于太和一上来还装不熟，说没见过他，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而且金蛇线的话，他本身他就是在中央地检当过检察官。
哦，是吗？
对，他自己肯定是清楚的很，而且崔光，我觉得崔光应该是提前看过他资料的，所以才就是故意有问他这样子的问题。而且这个时候说到中央地检的时候，镜头给了金蛇线嘛。
就这里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这个律师申请损害赔偿就是为什么，是就是说警方调查他觉得侵犯他的人权了，所以他要提出损害赔偿吗？还是好像崔光他就说通常对这种犯罪要么扣押受查律师事务所，要么就最终账户，但是这两点他们都没能做，因为拿不到受查令，警方再三申请了多次，但是检方却一直驳回，然后所以他们没有能够搜查这个律师的事务所，也没有能够追踪这个账户。那这个律师他为什么，就是他有什么依据来提出损害赔偿的？就到底这个损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律师就耍无赖吗？就警方好像
就是耍无赖，因为
这个警方没能做什么呀。
对，他因为他不是说关于搜查权调整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被警方盯上了，然后因为张健后面也有说到说他们警方在向法院申请令状的这个过程当中，走漏风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种情况。这个律师他肯定也是从自己的那些同事啊那边听到了关于警方对他搞的动作，他估计也是想要进行报复这样子的手段，所以才向警方那边申请赔偿。然后关于就是搜查令状申请的这个问题会很容易走漏风声嘛，所以警方他们想要求的这一点是说他们在向法院请求令状的过程当中希望检方不要从中作梗，他们希望直接从法院得到答复，因为检方老是会在中间截，然后截的过程当中那个消息会走漏出去，到最后即使申请到的令状也是一场空。
所以可能确实这个律师他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就是比较没有依据，比较耍无赖的，也难怪他到了二审还是败诉。
而且这个律师的话肯定他自己就是也是对警察就是看不起的那种态度，那些警察他还想搜他的律所，他肯定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去提了那个赔偿嘛。
所以韩汝珍包括崔光他举这个例子都是为了提出第一条为什么检方不能够垄断令状申请权的原因，就是检方会包庇自家人，而且这个事情曾经发生过，
对，非常频繁在发生。
但是于太和马上就反驳说谁说我们包庇自家人了，如果我们包庇的话就包庇到最后啦，但是换了责任检察官之后不是马上就下批了令状吗？
然后那个局长就说接手这个案子的检察官下了五险一处分，然后完。
对，然后这里有很长的一段沉默，你会感觉于太和就被问到了
就没话讲，他自己也没话说。
对，
因为不起诉的话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然后于太和就只好像转移事件一样，就说你们老是在提旧事， 516还不够，还把10年前的事挖出来提，那不就说明现在已经大有改善了吗？其实也有点诡辩，检方这边一直在诡辩，
他们就一直就像耍赖呀、就一直在讲各种说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算是很好了，你们就是在提这些要求，不觉得很过分吗？然后张健就是讲说房租诈骗之类的。
然后张健他讲到那个房租诈骗，这里是检警协商会进行到现在第一次讨论到普通人，就之前所有的讨论都是在围绕检察跟警察这两个机关进行的，然后包括举的那个律师的例子也是一个特例，然后也是一个就不能代表普通人，然后是张健在这里第一次普通人进入到了讨论中，就成为了讨论的对象，就这个其实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其实这个令状最后影响到的是普通人，包括检察跟警察最终服务的对象都是普通老百姓啊，但是普通老百姓直到协商会进行到都快一半了才第一次出现在了双方的讨论中。
对，包括李秀妍他自己的企划意图里面有写说，他的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希望说现在大家都如果能够关注检警改革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也不是坏处，因为虽然说是检方警方在那边关于这件事情进行协商，但是我们老百姓如果不关注的话，这些协商的结果最终影响的受益的受害的都是普通民众，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起来。
对、
然后而且张健他是一线的搜查警察嘛，他直接举自己昨天工作的例子，就是他这几天日常生活上遇到的案子，他就这一点上是无法反驳的，就很难让人狡辩的。
但是张健刚讲完最近的事，崔坤马上又拉回到以前了，又旧事重提了，崔坤马上又提15年以前的事情。然后这里
因为他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即使是过了十几年还是照样把我们警察当这个那个使唤，他觉得非常无语，觉得很气愤。
对，然后这里金蛇线又出场了，就这里态度突然变好了，就是这位是我们张健刑警吧，我突然态度变礼貌了，然后金正天就说啊，你误会了，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张健他提出这个西部地检因为龙山署没有帮忙押送犯人而不发令状，就这个事情张健其实也没有证据，所以金蛇仙这边也可以就以你是误会了而把这个给
他就以这种很亲切的态度把这个事情圆回去，然后张健就瞬间没话讲。
对，然后金哲宪这么一说，于泰和他看到等于说以这种借口是有效的，他就马上跟进说啊，这个15年以前警察因为拒绝协助押送而被判刑是因为当时的法律就是这样，这个你会发现检方就是至始至终一直在推卸责任，凡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都是法律的错，就是我使用法律的人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当法律对我有益的时候，对，但是当法律对我有益的时候，法律又是好的，就是检方的逻辑。
然后那个搜查局长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还要不把令状交出来？
其实搜查局长这里其实也是有一点，就是开始抛开逻辑，开始用情感来进行诉求了，就感觉搜查局长也有点急了。
对，然后黄世禄就开始想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嘛，就是想到他的后辈嘛，被贬到他那个乡下的地方去，因为说就是一个前官礼代的问题，又是回到这一点上面，他们检查组织内部也不可避免有这种情况。
对，这里其实黄世禄的回忆是给他接下来他要提的问题做铺垫，他接下来提的问题也是等于说跟这个回忆是息息相关的，是因为回忆里面见证到有很多一层的检察官因为受到外界压力
上面的，
对，就经常受到外界压力，包括他自己本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经常受到外界压力，就等于说是一个无法根除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这里回忆，但是之后择准了时机问了出来，但是现在还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沉默的，然后说话说得非常起劲的是金蛇线，然后金蛇线马上又调整方向，选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说警察人太多了， 然后这里你可以明显感觉出这个崔光他是意料到你们检查迟早会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他马上就说只摆数字搞单纯比较，就是在争论资格啊，是想拿你们有何不同这点说事吗？要试试吗？这里崔光其实是有点像挑衅一样，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
对他们
对我们早意料到你们
吵起来了，
对我们早意料到你们检方会这么说啊，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你真的要往这个方向走吗？你真的确定你要继续辩论下去吗？就是这样。但其实金蛇线确实是就是继续在诡辩，就他抛出15万这个数字，首先他就默认了这个15万警务人员将来都会有令状申请权，但是这个15万警察警衔高低有很大的区别的，我相信警方哪怕就算获得了令状申请权也不会让所有警察都拥有这个权利的，肯定应该会规定就是说在什么级别以上的警察才有申请令状这个权利，而不是说15万人。
对，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所以崔光才会说你是只摆数字单纯比较，就完全就是一点诚意都没有，等于说是。
我觉得崔光的话他就是他在这个谈判桌上他是非常也是看不起对方的，对方就是很不讲理的一群人，但是自己又要跟他们讲理才有办法获得权利。
对对，
他自己本身也是我看他一边讲话一边翻白眼，我感觉他先做。
对，尤其是金蛇线从开会一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诡辩，所以我觉得崔光你真的是心里肯定已经这个耐性已经消耗到一个临界点了已经。然后这里黄始木终于说话了，黄始木一上来整个氛围都不一样，一上来就感觉好像气氛都安定了，就黄始木以非常平静的与事无争的语气说，都说检方之力不在于起诉，而体现在不起诉应该起诉的案子，如果起诉的起点是令状，请求权当然要由能够消除此类弊端的一方来行使，所以我认为更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拥有令状申请权的机关必然会受到行与不行的压力，警方打算如何抵挡？这是黄始木的这句话。我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就是黄始木口才好好啊，这个说话就是
对，
就是非常直接到位，非常精炼，就一下子就点中了问题的要害。
黄始木是真的想要好好跟对方进行
讨论、
谈判、协商、
对，
但是事实上，这个桌子上面的这七个人里面，也只有他能够沉得住气、好好讲话。
对，
所以我觉得黄始木真的是，
对，
他很可爱，就是他什么东西都很认真做，然后包括宇太和给他的任务也是，但是事实上。对方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是，在这个开会之前，那个许东仔也教育黄师傅说：“你以为这个警检协商是拼逻辑吗？不是啊，是拼感情。”然后你可以感觉到，这开会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都在拼感情，只有黄师傅一个人没有在拼感情。黄师傅完全是在拼逻辑，他这一番话里面基本上完全没有诉诸于感情，他的整个论点都是非常客观的。
对，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做工作一样，他很认真的在做嘛。
对，
但是事实上这种东西就是检警协商的话没有办法好好讲话，这拼的就是气焰，
对，
拼的就是气势。
而且我感觉黄始木他没有一种作为检察的优越感，他最后问的问题他是问警方如何打算抵挡这种外界的压力，如果是金蛇线来问这个问题，金蛇线肯定会问你们警方能够抵挡这种压力吗？金蛇线肯定会这么问。但是黄始木没有默认警方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他想知道你们警方有没有考虑过这点，你们警方打算怎么样抵挡这种压力。
他提出来的这一点跟韩国现实中的那个搜查结构改革团的团长黄云夏的那个发言我觉得是一个意思，就是那个团长他表示在调和起诉权分离之后，警察的调查需要提高专业性和独立性，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内部和外部的控制。
对，其实这一点黄始木提出的这一点其实之前在张建传达龙山署他一线刑警同事的观点的时候，辣椒酱提的那一点跟黄始木的这一点其实很像，辣椒酱当时也说就是说虽然能够有令状申请权很好啊，但是怎么样防范比如说我们署长要歪曲搜查方向这种事情呢，就其实像辣椒酱这样资历尚浅的一线刑警他也是能够想到这一点的，黄始木讲的这一点并不是说只有法律专业人士才能够想到，
对，现实中的那个警方是 决定设立可以牵制拘捕令的审查委员会。
嗯，
警方在为他们自己获得这个权利的请求上面，他们是一直在进行一些内部的调整嘛。
对啊，所以这里搜查局长也马上说，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你提的这一点，所以我们正在研究由法律专家组成的令状审查官制度。然后黄世木马上又追问说，检方不是因为不懂法才问题重重的。所以我觉得黄世木的这一个追问其实比他第一问我觉得更加有力，他其实问出了一个，就其实问到本质了，检方有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腐败，是因为检察不懂法吗？不是啊，检察是法律专家，但是有时候法律专家他才更知道应该怎么办法。对，就是你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来约束人性的话，光靠人主观去守法其实是很薄弱的。
我觉得他一整段的发言都不单单是在向警方提起质疑，包括他也有在讲自己组织内部的一些情况。他两个方面都有涉及到，然后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好认真在准备这一次协商，但是其他人都没有怎么想要好好讲话的意思。
对，我觉得黄世木他不像于泰和跟金哲宪，我觉得黄世木对于一定要为检方守住搜查权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执念的。
对，
我觉得黄世木他是他只是想知道就是这个权利应该怎么样最好的分配，至于具体是谁拿到这个权利，我觉得黄世木不是特别在意。
而且他前面他去找江元哲，江元哲问他说你怎么可以有那种软弱的想法。
对对，所以从黄世木的角度出发，他可能想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检查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像于泰和跟金哲宪一样出发点是
把自己的权利都
检查怎么样才能
拦走
拥有更大的权利。对，
我还有想起来说于泰和他第一集说还是第二集的时候说，他说公搜处是必须的，因为他为了防止警方拿走拘捕令申请权这几个权利，他宁愿服从政府的那个公搜处，就专门调查高层公务员的犯罪嘛。
对，对，
就是贪污什么的。他宁愿是单独再成立一个东西，不想把这些东西再交给警方。
所以黄世木这里举了一个看病去医院的例子之后，大家都等于都钻到这个比喻里面了。我就马上就说啊，那要换医院才能有新的治疗方法吧。然后金蛇线马上反驳，那如果换到了庸医那里呢？所以金蛇线这个人如果以后谁再说啊，女性喜欢感情用事，我就让他去看看金蛇线。这个整场开会到现在为止最感情用事的就是金蛇线。
他一说庸医，崔光马上又翻了一个白眼。
对啊，对，这里于泰和都看不下去了，说啊，说那个金部长冷静点，真的是。
对，特别是金思贤还是很好笑的，就是他们不是开完会了嘛，开完会以后走楼梯，金思贤还是气得不行，金思贤还是继续在骂，然后呢，于泰和还很担心，看了楼上一眼，怕有人也走楼梯。我一开始以为是金思贤会被于泰和压住嘛，但是事实上于泰和根本拦不住金思贤，金思贤只要是想要爆发，他马上谁都拦不住他。
就像我说的嘛，他是非常感情用事的一个人。对啊，然后这里大家为到底谁是庸医而快要吵起来的时候，韩汝贞又把话题拉了回来，就是现在警方要求的不是令状签发权，只是申请权啊。这个法理判断，
就是、
法理判断是还是由法院来做的，对的。
对，他们希望直接从签发令状的那个法院得到正确的回复，他们就不想要检方中间动手脚。
然后这里金思贤又马上又反驳说啊，但是你们警方一旦拿走了请求权，就明摆着强制搜查会层出不穷，就是因为你们自己跑现场查的案，肯定很想把人抓起来，就是为了防止这一点，才要我们检方上保险的。然后这个他这里的一个论据又是非常主观的，就是他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在那里，就是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警方的心态是自己好不容易辛苦的在一线查的案，肯定是想把人抓起来，就是他认为警方的满足感是建立在抓人上的，就是警方是没有自控力的，他是把 检方侍卫是有自制力的，是有纪律的，是尊重法律的一方，是双保险。
金蛇县他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哦，就是他跟徐东仔一样，属于那种很就是他们在跟别人争论的时候情绪很激动，然后会把自己轻视对方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就是跟他们的自身经历有关吧，因为他们都是地方大学出身的，然后在这个组织里面就是会就是很容易受到歧视，然后他们通过战队啊一些手段达到了今天的这个职位，所以他们就如果对方对他们发起质疑，他们就觉得你肯定是瞧不起我，但是我觉得你就是比我差，然后他们就会进行一些反击。
然后翠光这里又马上质疑了金蛇县所说的双保险，就是这个双保险到底是在保护谁，然后翠光又重申了韩汝珍之前的那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警方提出的令状请求不妥的话，法院会驳回的，你们不用担心啊，就法院已经是个双保险了，就是我觉得对，就像你之前所说的，警方的纠结点是有法院法官，为什么你们检查还要插一脚，对，你们检查的必要性在哪里。所以接下来黄始木他就意识到了这是推光的等于说是质问的点，就是他这里其实是就补充了为什么在有法院的基础上检查也是有必要存在的。黄始木的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法院签发的令状，因为法院签发令状是纯客观的，而所有令状本质上就是侵犯基本人权的，所以主观审核调查书内容的程序是绝对必要的。其实黄始木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不太理解，我首先不理解就是他说法院签发令状是纯客观的，这个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
他应该是觉得说就是签发令状这个过程应该是在法院检查这两个就司法机构的讨论下签发的令状才更有说服力嘛。
崔光的意思就是说有法院在不需要你们检查，黄什么是想说哪怕法院在还是需要有另外的一个机构同时存在的，
就是至少需要两个，就是至少需要两方讨论产生的结果。
他是这个意思吗？黄始木的就是我感觉他的逻辑是因为法律签发令状是纯客观的，所以需要另外有人主观审核调查书的内容，所以从他的意思来看就是说检方是扮演这个主观审查调查书内容的角色，然后法院在纯客观的签发令状。所以我不太理解就是法院他到底在做什么，就是难道法院签发令状是不看调查书吗？法院可能就光看调查书，但是检察会审核这个调查书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属实，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这样子，
就
因为包括警方那边也说检察会在中间拦截令状，就驳回令状，我觉得应该是检方扮演的就是像你说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在中间审核的角色，觉得不行就打回去，觉得行就可以，
也就是警方呈上调查书，检方进行主观审核，然后法院其实不再就是实地调查审核，他就完全根据经过检方已经审核过的调查书进行判断是否要签发令状，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对，因为法院的话不可能是像检方和警方这样跑现场嘛。
对，所以他这个我觉得这里用词一个纯客观一个主观，就是让我就有一点难理解，因为作为执法者你都是要客观的嘛，你都不能开主观，所以他这里的主观其实就是说我是亲身去审查，不是光靠你纸面上所呈现的内容，就是法院是可以被 AI 来取代的，检查是不能被 AI 来取代的，而之所以要如此慎重就是因为所有令状本质上就是侵犯基本人权的，然后这一点也是人权也是到了现在才被提到，因为之前那么多都没有提到人权，这也是很引人深思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他们之前谈了那么多都在谈法律但是都没有谈到人权，就这个法律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感觉好像之前你光看之前那些讨论好像法律就是来为国家机关来确保权利一样的，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法律的根本存在的意义就是应该保护人权才对啊，所以人权直到这个讨论快结束的时候才被黄始木搬了上来。
韩汝珍就有点嘲讽的意思说你们既然检方把自己自誉成人权保护机构，你们觉得这样子说合理吗？
然后我查了一下就是为什么 检方在这个人权方面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好，是因为以前检方他审讯嫌疑犯的审讯记录是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所以这就导致了检方会刑讯逼供，就等于说在逼供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而现在好像韩国已经修改了法律，好像检方审讯记录的作为证据的效力比以前要低很多，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这种逼供的发生。接下来于泰和就马上就黄石木，他一听黄石木说提到人权了，于泰和就马上就说啊，这个说得好，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马上把黄石木的功劳给抢过来了。对，但是于泰和他就补充了一点，其实也很对，他这里就是于泰和指出了检方跟警方的另一点区别，就是检方可能直接接触普通百姓的机会还是相对较少的，基本上只有你是犯罪的当事人了，你可能才会接触到检方，但是警方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要有犯罪存在的前提下也会经常接触普通百姓，所以因为这个跟普通百姓接触面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于检方跟警方的要求标准可能也要有区别，你觉得呢？
是，他就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讲这个问题嘛，说因为本身一线的搜查警察跟坐办公室的检查两个完全是两回事嘛，他是希望单独来讨论，就不想说把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然后你争我抢这样子。
对，然后张健又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之前我们都在提那些因为发令状而被侵犯的人权，但是不发令状而让嫌疑犯逍遥法外其实也在侵犯普通人的人权。
他就是意思是说不要那么拖，就你们检方就不要再从中动手脚什么的。
对，其实张健提的这一点其实很有讨论空间的，我相信黄石木是很想继续探讨下去的，但是被金蛇线马上又掐断了话题。就是金蛇线从头到尾就没有想好好辩论，他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起点，就是你真的这么想要令状申请权你就去找宪法院啊，你真的要修改宪法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宪法院就在出门左转。对啊，所以
对，他就是完全不想吵了，反正在检方眼里就在金蛇线眼里这种谈判没有任何意义。
对啊，
反正如果你真的想要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得修宪，没有其他选择。
对，是，对啊，所以这里就结束了。其实金蛇线提到两次去宪法院其实第一次就这个谈话就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是他们居然还能够展开那么多。
他们谈判就是他们两个协商，虽然说是协商，但是他们自己都在讲对方的缺点。
对对对，
还有自己想要什么，就没有真正的沟通过。
是是，
就两个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觉得你起诉有问题，然后那我觉得你整个搜查的过程也是很有问题。
对，
反正我们两个都有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还坐在这边呢？还不直接打一架得了。
对，他们都认为只要我不断指出对方的缺点我就可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我就可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但是其实是不
对。
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对，包括、
嗯、
对，包括他们在对外媒体舆论上面他们也是这样子的。还有于泰和手上的那几个案子就是能够击垮对方组织的那种核弹级别的案子。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检警两个即使是有搜查还有起诉反正各种问题存在，但是如果你这个组织内部问题很严重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们谈这个谈那个，就把对方的组织诋毁到最低处，然后反正按着他们不让他们讲话就是了。
所以这个会开完了，你觉得检方跟警方各自有哪些得有哪些失？
我觉得警方他们至少是有了第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然后感觉可以摸个对方的底嘛，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然后失的话应该是算是失面子吗？
我觉得警方可能的失就是警方其实也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资格，既没有说服检方，其实也没有说服观众警方就一定能够胜任申请令状者的这个角色。
对，他们是在单方面提出检方拥有这些权利有哪些弊端，
对
为了
对
阻止这个弊端，
对
这个权利应该分一些出来
对
给我们自己用，
对
这样子。
对对，就可能警方只是说服了我说检方现在手上权力太多了，但是没有说服我说要把这个多出的权力给警方。那你觉得
然
检
后
方这边呢？
检方他们，我感觉还是那种态度哎，但是下一次如果协商的话，肯定是，特别是金蛇线，他肯定会把对方的黑料背得很清楚，会找更多例子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吧。
对，因为检方不能说你每次开会你都躲在宪法背后啊，就是你每次动用宪法的话，那还开会干什么呢？但是这次感觉就是说，第一次检警协商会，这还是以警方攻、检方守为主，但是检方其实守住了，我觉得，
对，
对吧？检方守住了，因为这个宪法这块盾牌确实是很好用，
但是那个搜查局长之后，我很就是有一点意外嘛，因为他说那今天就说到这啦，下次再好好讲啊。他会说软话，他会去说软话圆场，然后老私底下他其实他自己也气得要死，出门就说要去吃辣的。
对，就是我感觉可能
他。
也是因为这个搜查局长年纪比较大，就是他经历过那个警察被检查完完全全压住的年代，年纪轻一点的警察，比如像韩汝贞啊、张健这样，可能对那个年代没有记忆，就他们可能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检察跟警察就是相对平等的，所
对
以
对，
搜查局长可能就是潜意识里面、下意识里面就是不太想跟检方撕破脸皮这样。那关于这个检警协商会，我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协商会之后算吧。就是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有讲说，开完会以后，大家各自去找吃的喝的。他说这一点有点像李友静。就是很生活化的片段，
对，
忽然间李友静了一下，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无论是职位多高的人，刚工作完，而且特别是他们这个是事关到司法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嘛，然后而且还刚吵完架，然后出来，大家都是像普通人一样。想吃什么就吃，然后一起跟很多人一起吃饭，就是普通人的视觉，
对，
莫名就是很有烟火味道嘛。
对，就是刚刚他们讨论中那些很抽象的法律啊，很抽象的权利分配，其实最终要落实的，最终会涉及到的，都是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旁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
对，包括他们自己也是
对他们
普
自己
通
也是
人中
会，
的一
对
员。
他们自己也是普通人的一员，他们自己也会受到这些法律的影响的，对。
就是李秀妍，她对于吃饭啊这些场面描写的很少。我当时看也有点意外，说她会把大家一起去吃饭这种镜头写出来，但是事后想觉得挺好的，就是在政治剧里面这种镜头出现，我觉得挺意外的，又很合适，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嘛。
对，然后好，我基本上都讲完，接下来就是剩下事件，那些分头进行的那几个事件。经过这2期之
等一
后，
下，
又有一些新的进展。然后这个事件有2条完全没有动，那个统银大学生溺水事件就没有再新的进展。然后那个情报部部长被检方传唤的那个事件也没有新的进展，但是剩下的3条线都有新的进展。然后首先是我们想讲的是哪条？是事故派出所。好，叫事故派出所。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黄始木跟徐东仔他们查案子去，他们选择调查的对象是那个白组长嘛，
对，
算是白组长，他们选择去找这个事件的当事人，还有包括那个受贿的检察官嘛。然后，但是韩如珍的话，他是选择去找那些警察局的那个下属嘛，就是那些同事们嘛。我觉得虽然说。他们是查同一个案子，但是他们得到了2种不同的答案嘛，就从各自的立场来说，都是可行的侦查方式，但是又很不同。因为韩汝贞本身他自己在警察大学刚出来的时候，在派出所，就是在警察局里面，又受到过 就是类似于职场冷暴力这样子的，他很了解这种感受，所以他选择去问就是那个派出所的同事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黄始木跟徐东仔的话，他们选择去直接问这个事件的主导者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觉得李秀妍没有对黄始木、韩如珍有过多的人物直面上面的塑造嘛，但是他通过描写这两个人不同的侦查方式，就体现他们两个思维的不同，就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切入点。
对，但是我印象中，韩如珍她之所以去找那个基层的刑警，是因为那个白组长正好休假了。
就他们都是在休假的情况下嘛，我记得。
但是当时一政府递减是把白组长给传唤过来的。
哦，对对。
但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黄始木跟许东仔碰到了白组长休假的情况，他们可能不会再去问基层的巡警，他们可能就觉得，就黄始木是直接就进到淋浴室里面去实地查看了。就黄始木其实跟那个基层的刑警也照过面啊，但是他没有去问那个基层刑警任何事情，
对，
那个基层刑警还在跟就是在换衣服的时候跟他照面了，就他完全就是黄始木完全就是进到淋浴
他
室里
就不
面
理
查完
人
就走人，
家。
对，就是黄始木可能会认为就是说人的话不一定可信，因为人会撒谎啊，
对，
但是韩汝珍她愿意倾听。
对，就是他们两个侦查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观众看的视觉，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关于这个事故派出所的案件，我其实有一点疑问，就是事故派出所是在东斗川警署下面的，崔光他原来是在南洋州警署，东斗川警署跟南洋州警署其实是平级的，就是他们不是一个上下隶属的关系。然后，在第四集里面吃饭的时候，崔光收到一个短信，是黎州警察署的署长给他发的短信，说有人到监狱去问当年一个警察的情况，然后因为这个监狱在黎州警察署的管辖范围内，所以他了解了，所以要跟崔光通一下气。然后黎州警察署又是另一个平级的警署，所以就是说，崔光到底是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就是为什么另一个平级警署的署长会跟崔光通气，然后通气的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个平级警署的以前下属派出所发生的事情？就崔光在这件事情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目前就写了一点点的。
可能那个黎州警察署的署长上报崔光，不是把崔光当成南洋州警察署前署长，而是把崔光当成警察厅情报部部长。对，但是我就觉得崔光的这一在警察内部的这一个提拔是升了比较大的一级，因为他原来只是一个小城市的，就是一个小地方的警察署署长，一下子就升到了本厅的情报部部长，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升级，你觉得吗？
对，
对，他肯定应该做了一件什么让上级满意的事情了，然后作为奖励一下子把他，
或者是他跟哪里的人达成了协议，然后就
像个
是
交
有这
易一
个职
样。
位。对对，
关于事故这个案子，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
你可以
我
说一
觉
下安
得
选，
事
你可以
故，
说一下朴显熙的拍的那场戏。
对，我觉得他拍得很好，
对
就
对，那
是
场戏
关
拍得很
于，
好。
对，就是关于黄始木他在做那个模拟犯罪心理测写的时候，他第一季的时候他是站在犯罪者的角度去进行模拟犯罪的，他是在想说，如果我此时此刻我是
对对对，
那个犯人，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是用犯人的角度进行了各种侧写，把所有的情况都侧写过一遍。但是这一季的话，他开始试图研究人类嘛，就是了解人类，他就选择了第三者的视觉，
对
他
对，
选择了进入那个案发现场，他想要观察那里的每个人是怎么样的。
对，
我觉得朴学熙他这一点上拍得很好，而且一般定格镜头的话，主人公是在动，其他人是静止的嘛。但是朴学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朴学熙他选择了那个浴室里面凝结的水珠还
对
有雾
对，
气来表达那一瞬间
对，
那一刻，就案发现场那一刻的
对，
那个镜头，我觉得拍得很好。
这点很有意思。那我们可以讲一下下面一个案，就是接下来什么？大田地检长
大田，
朴光洙的案件。 对，
嗯，
这个案件也是有新的线索出现了。李秀燕在处理大田地检长这条线的手法是，等于说跟第一季很像，就是他一上来先不告诉你这个局有多大，然后一上来让你觉得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件，然后也没有什么非常吸引眼球的元素，但是一集一集一点一点线索中，你会发现这个事件其实牵扯到非常多的人，而且牵扯到让你意想不到的人。我说第四季里面我们发现他居然还牵涉到韩祖，
对，
你有什么想说？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李秀妍他这一季通过徐东仔这个副线角色来把整个故事线推上舞台，
嗯，
他去大检察厅发传单那几个案子，
嗯，
全部都是连环炸弹，
嗯，
只要其中动一个，其他几个全部都会爆，
嗯，
就一般刑侦剧的话，包括第一季也是，都是以主人公为主线开启的故事，
对，嗯，对，
这一季是我觉得很微妙，
对，
他们置身于其中，
嗯，
但是事实上是徐东仔这个从旁边插入的一个人，
对，但
来展开的故事。
对，你说，你说很多，就目前为止，黄始木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就一直是一个旁观者 的角色。就黄始木还没有，就可能就是唯一就是写了一个内部意见书，推动了一下事态，但是其他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事情，就一直
全部都是
徐东
仔
在那里做。嗯，对，
对，我觉得很意外。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就是黄始木一直在南海，他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事件。
对，而且就是，哎，我要说什么来着？
嗯，
就是。嗯，完了，我这记性。
徐东仔
对，徐东仔就是，而且徐东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本人没有参与协商，但是他带来的这些案子在协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嗯，
而且他这案子中，其中两个，那个派出所，然后大田地检长，完全是可以让检警双方互相爆的那个炸弹。
嗯。嗯嗯，
核弹级的，
嗯，
但是他本人只是想升职而已。
嗯，但是你觉得黄始木会允许这些案件被运用到这个警检协商中吗？你会觉得黄始木会允许这些案件被用来等于说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吗？因为警检协商说到底是一个政治斗争。
我觉得他会想查清楚，
对，
但是如果是要用到权术斗争上的话，他不会主动去选择这样做。
对，我也觉得。所以好说，大田地检长那个案子跟韩祖的关系是，大田地检长其实两三年前就退休了，不是，也不是退休，就是从监察岗位上退下来，然后成为律师了。然后成为律师之后，他等于说像这一季中的吴律师一样，是被韩祖外聘作为顾问律师的，但是似乎嘴巴
事实上是违反的了。
对对，但是违反了公职人员伦理法。
公务员伦理法。
对，但是因为他自己嘴不牢，然后告诉了身边的家人，然后这个似乎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但是我们好像目前为止还不知道韩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然后也不知道崔光跟于太和从中又扮演什么角色。但这件事情可以确定跟崔光、于太和、韩祖都有关系。
对，而且，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嗯，
就是。我看第一季的时候一开始没清楚剧情是怎么样，但是我看的很有意思，
对对，
回头一想也觉得很有道理，然后看三四集也是这种感觉，
对对，
就那个案子其实这几条线分得很开，
嗯，
然后叙述也是平铺的嘛，
嗯，
那我看的时候也是有点晕晕的，
对，
但是因为和你就是要梳理案件嘛，
对，
然后我这个星期前后梳理了一下，我发现完全是通的，
对对对，
完全是通的，
对对，
所以我就又觉得李秀妍太厉害了。
是，而且李秀妍不会浪费人物，而且她不单不浪费人物，她一个人物还会派几个用处，就像那个吴光善律师，是叫吴光善吗？反正这个吴律师，
对，
他有好几
个，那个，吴律师，
对，他有好几个作用。他第一集出现作为一个就是等于说是个溺水案的一个等于说相对反派的一个律师。但是马上又跟韩祖扯上关系，成为韩祖的外派，然后就牵扯出其实他不是第一个，当年朴光洙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吴律师这个人物起到了好几个作用，在牵就是横跨几条线。就李秀妍这点很厉害，他非常懂得怎么样调度这些人物，然后但是又让你感觉到这些人物啊，但是这里先不能讲那么快，因为我觉得吴律师目前还是让我感觉有一点工具人的，就是第一季里面我觉得一个人都不是工具人，但是这一季里面我觉得有一些人有一点工具化， 就是我其实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们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让我目前觉得有点工具化的人，一个是这个吴律师，还有就是搜查局局长。你不知道他们日常生活中是怎样的人，你只知道他们作为搜查局局长是怎么样的，作为律师是怎么样的。但是第一季中所有的人，你大概都清楚他们作为一个人是怎样的性格，有怎样的喜好，有怎样的就是爱恨情仇这样的。就第一季中没有一个工具人，我觉得。但这一季有工具人。
对，
嗯，
就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吴律师他对那对情侣，看他们开车走之后，
哦，
他自己在路边骂说，
对对，
要是我还是法官，肯定把这些人抓进去。
对对对，
我觉得他本身，而且他在面对那个受害者学生的时候，
嗯，
他的态度是一直想要跟对方好好沟通，
哦，
一直想问清楚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嗯，对对，
我觉得他身为律师，但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放下自己当法官时候的那种心态，那种思维方式。
对，
就是，而且他这样子的人还是韩组的外聘，
对，
所以让我感觉很意外。我想就是很好奇，说是他是什么个立场在这个局中。
嗯，受韩组雇佣肯定还是现实因素，金钱的原因可能也是其中一部分。毕竟当年朴光洙就是这个原因嘛，他就说以后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而且你可以目前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个吴光洙这个律师，叫吴光洙，他到底叫什么来着，反正这个吴律师能力很强，就是他确实，就是，
你不觉得他，你不觉得他很会说话吗？
对的，而且
很会说软话，说那种让你立场动摇的那种话。
对，而且他对完全不一样的人都能起到这个效果，对那个大学生，对江元哲都能够起到一个煽风点火的作用，就都能够动摇他们本身的想法。嗯，
对，他就动几下嘴皮子，哇，那个江元哲马上就有点，
啊，是啊，而且
有点慌了。
而且他是一个法官啊。照理说这个不是法官的特长啊，这应该是律师的特长。
对，
这本来就是律师的特长。
对，
对，他居然还是做了一辈子法官才这样。
对，
对，
而且他很好笑，他说完那几句话以后又喝了几口咖啡，装作就这样子，
对对对，
随便讲几句啦，你就随便听听，
你随便听听。对对，他煽风点火其实煽得非常隐秘，但是江元哲已经感觉到了。嗯，
如果说他这种人去检警协商，那还了得。
嗯，对。然后这个就正好，哦，关于大田地检长们有什么推测吗？就是等一下，崔光目前对这件事还没有直接反应，对吧？他还没有直接
对
这件事，崔光都是间接被提到的，崔光还没有直接说对大田地检长这件事情做一个表态，他还没有，对吧？
他自己在查，在问说是
那个是事故的事情。就是大田地检长这件事情，崔光现在都是被间接提到，就是许东仔提到说这个事情被崔光压下去了，但是崔光还没有对这件事情做过任何正面表态，对吧？
崔光感觉
崔光可能就我觉得崔光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在被查。
对
对，但是这件事情也确实没在被查，被于太和压下来了。
嗯，
现在的许东仔的抽屉里，而且他当时给了这个抽屉一个特写，就让你非常明确的看到许东仔把这个文件夹放到一个抽屉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说不定接下来也有伏笔。而且许东仔在把这个文件放到抽屉里之前，他在电脑上看崔光的相关视频。
嗯，
而且
他应该是想要把这个东西送到崔光那边去，
是吗？嗯，
我觉得。
但是接下来许东
如果之后有用处。
但是接下来许东仔跟崔光之间肯定会有交集，因为在事故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已经知道彼此的存在了。
崔光知道了。
对的对的。然后关于大田地检长还有就是于太和的反应，于太和你现在可以感觉到他的反应不完全是因为崔光，好像跟他自己也有关系。而且这件事情金思贤也知道。
对，金思贤还问他那句话，他马上表情就不
对
劲了。
但是这件事情黄始木还不知道，黄始木现在对大田地检长这件事情还完全不知道，对吧？黄始木只知道事故跟东斗川的两件事情。
嗯
嗯，所以确实就像你说的，第二季跟第一季的区别就是第二季里面许东仔知道的比黄始木多，对吧？就黄始木还闷在鼓里面，就是第二季里面知道最多的是许东仔。对
对，
嗯，
而且他还是主导着就是这几个案子的人。
对对对，
他到处分发这个传单。
对对对，
你看看我看看，你觉得有兴趣的话记得跟我联系，这样子。
是是是，而且就像第三集里面黄始木都不知道那个宋警察是怎么被 下派到事故派出所的，这个还是徐东仔告诉他的，就真的是
徐东仔全部都做全套了。
对对对，哎，真的是
太努力了。
然后大田纪检长这个事情，金思贤也是啊，金思贤就你觉得他讲就是你难道也没有酒精分解酵素吗，这个这句话你觉得他就是单纯的说漏嘴了吗？你觉得金思贤他意识到于太和当时非常不自然的那个反应了吗？
他想要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然后拿这个事情这样开玩笑一下。
对， 对，因为大田纪检长这个人他们应该都是认识的，因为那个级别的检察官应该都认识。嗯，
对
啊，所以大田纪检长目前这个还是完全是在迷雾中，完全看不到任何。而且哦，还有很值得让人在意的就是李延在跟许东仔谈完话之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朴长务，然后就说你在查吗，就是然后朴长务说他在确认，然后李延在问确实有提到过崔光这个人吗，李延在也提到了崔光一下，所以李延在也是知道崔光的存在的。而且当李延在听到崔光被调到本厅成为情报部部长之后还说了一句 shit， 所以李延在跟崔光是什么关系？这个真的是，这
崔光升职了吗？
但是李延在跟崔光认识吗？
不知道。
嗯，我感觉情报警察情报部这条线这个设定是有用的，因为好像对，
就
因为
情报警察是定期每个区划片定期要向，就是像崔光这个级别，就是像科长来做情报的报告嘛。崔光肯定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人。
对，所以因为李延赞的那个反应也是听到崔光被调到情报部之后才有那个反应，他说啊，看来真的有关啊 shit 这样子，所以他是对情报部这个做了一个反应。所以好像韩祖跟情报部韩祖跟崔光的关系好像是通过情报部情报检查产生的，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啊。反正当我知道韩祖跟崔光有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完全没有想到，你觉得呢？
对啊，我也是，就是但李岩在前面就是
装得很好，
我感觉他对装得很好，然后后面忽然间哎呀，原来讲半天是认识的人呢。
对啊对啊，而且两个都认识。李延在真的是不能够小看，李延在完全不能小看。而且李延在跟他那个常务之间的关系，你也可以感觉得出他们配合的非常默契。李延在就给了他一个眼色，然后当时你作为观众以为是说让你回避一下，其实意思是你赶紧去查一下，对吧？
对，
那个颜色，真的是。所以那正好联系到最后一条线，就是韩族内部权力斗争。
我觉得那个女管家特别有意思。因为 TVN 单独放了他的剧照。
哦、
我觉得如果只是、对对对，如果只是没必要的那种管家走个场子的，我觉得应该没有细心到这种程度、而且我感觉是那个李会长老会长被控制了，药物控制或者是其他手段。
哦，你觉得李云范，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李云范被药物控制了。
对，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韩祖这个权力斗争线最后肯定还是要跟那些主线连在，就是连起来的，就你现在还看不出韩祖这个权力斗争线怎么跟其他连起来，就是韩祖这边现在还是相对就是独立的一条故事。
对，但最后肯定会又是跟晨文日报啊那几个。
对，现在就是主要就是李延在跟他的哥哥在争夺这个集团的领导权。 对，
对，
有我们有什么想讲的吗？这关于这条线，你说你想提一下那个李承宰的架空计划。
李承宰他是想要把李延在把他这个妹妹完全架空嘛，然后让他直接从这个公司里面撤退。反正就是我感觉他们兄妹之间的这种斗争关系还挺好看的。
关键就很有意思的是，李承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亮过相。
啊，对
对，
对，
你都不知道李承宰这个人长什么样，永远活在台词中的李承宰。对的。但是你已经可以感觉到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差，
就很差。
对， 对，李承宰说我
同父异母，
对，我不把你当妹妹。而且那个李承宰他住的房子是他跟他自己的母亲的，就好像分家了，他们分家了，就是好像李承宰跟他的母亲有自己住的地方，然后李延在原来跟李云范住在一起这种。而且你已经可以就是在那个跟那几个律师的会议中，你已经可以感觉到李延在是等于说他作为一个
岌岌可危状态。
对，虽然在危机中，但是他作为一个经营者的理念跟他的父亲哥哥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律师说，就是我们会长不希望用公司的钱来为自己买股份增加股份这样。 就说李延在还是希望就是说不要用歪门邪道，不要抄近路，而是就是用，就虽然李延在也会走在法律的边缘，也会做看似触碰就触犯公职人员伦理法的事情，但是好像感觉李延在是有底线的，有些事情他不愿意做，就哪怕是没钱，哪怕是威胁到他的领导地位了，但是还有些事情他是不愿意做的，就是这一点是李延在作为一个经营者跟另外两个心理的区别。
但我觉得目前的戏份他就刚刚好，我觉得
李延在不会犯罪，我觉得就是我一个信仰，我觉得李延在不会犯罪，我觉得李延在最终会站在法律正确的一面，对的，毕竟是李章俊的太太，对的，
对，算是欣赏李章俊那样子的人。
对，那好，我们现在可以做个 无责任猜测，你觉得这六个主角里面谁最危险，谁的处境最危险，谁的人身安全最危险，就是最就是活到十六，活满十六级的可能最低。我们可以每周做一个这样的猜测，然后不停的更新这个几率，然后看看最后对不对。也有可能李修言改变主意了，这一期全部大家都安安全全的，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按照上一季的这个情况来推断的话，这六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人很危险，你觉得谁最危险？
但是怎么看都是徐东仔。
徐东仔，嗯，徐东仔给自己立的 flag 太多了，而且尤其这一期他还说啊，以后如果检察长见到我一定会骂我的，这种话都说出来了，真的是，
哎，
而且你，
但是徐东仔生存能力太强了，
但是
也好，
但是看那一段，
不好判断，
但是看那一段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我留意到徐东仔在提到李章俊的时候，一直是说检察长，他没有说首席，就是在他心目中李章俊是个检察。他一直说检察长如果再见到我怎么样，
对，他一直是带领他的人，
对的，
包括带领他到青瓦台这件事情也是，
对，所以他提起李章俊没有用他人生中最后一个职位青瓦台秘书 首席秘书，他没有说首席当年怎么教育我，就他没有说首席叮嘱我的事情我都没有做好，而是说检察长叮嘱我的事情我都没有做好，所以他心目中对于李章俊的这个记忆还是停留在他是检察长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也应就也呼应了他说我骨子里都是检察，就对他来说青瓦台那个只是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他的人生基调是检察的基调，哎呦徐东仔，哎呦徐东仔真的是，对，就像你说的可能徐东仔的生存能力很强，就可能李修言他也可能是在跟观众玩，他就是说我让徐东仔立特别特别显眼的 flag， 那可能就不是 flag， 就是真的 flag 很显眼了，也变成一种玩笑了，也变成一种调侃了。
对，你还记不记得第一季的时候他去找手机的录音夹在那个沙发缝里面，
对的，
我看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但是如果许东仔出什么事的话，这个对于观众来讲这个情感上的冲击力是会很大的，我觉得我情感上面会很难接受，就其他人你可能比如说崔光如果出点什么事，于泰和出点什么事，你可能情感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刚刚认识
他
们嘛，
他们两个给我感觉就是很有可能会出事，
崔光跟于泰和，
对，
就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李延在、黄石木、韩汝贞应该不会出事，
是，
我觉得李延在，对，李延在应该不会出事，
李延在还有一个集团要管，
对对，就肯定就是徐东在崔光跟于泰和之间，
太难猜了，包括那个金蛇线也是，金蛇线就他们都在猜金蛇线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包括李秀妍给他的汉字名也别有一番，就让人感觉有一番深意，
对对，
我就想韩国人都那么认真研究汉字名了，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对，而且我觉得金蛇线你可以感觉出他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好像
什么都不知道，就有点傻白甜，
对，你感觉他表面上去挺友善的，但其实他内心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他内心是有也不能说扭曲的地方，但是他内心是有纠结的地方，不是他就是会觉得为什么别人仕途都这么顺利，自己的仕途就不顺利，他会抱怨命运，他内心是有很多埋怨在那里的，而且会有心理不平衡，就一方面觉得自己一个同期于泰和小孩比自己的小孩出色，仕途也比自己的仕途顺利，我觉得他内心可能会，
对，他就是抱怨说为什么当派遣员检察官的人那么多，偏偏就是他那个时候出事情，
对， 对， 对，
而且他问于泰和问了两次说什么检察官，于泰和每次就是糊弄过去，但是我感觉他问了两次他自己心里肯定也有点数了，
什么你说什么都问什么检察官， 你是指哪里？
于太和不是跟黄石木说，你之前是不是西部地检的？
那
黄石木说是，对，然后于太和就说啊，那谁，那他不也？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一段特别微妙，而且包括前面好像是吃饭还是什么哪个情节，也是于太和随便糊弄了一下金丝贤的问题。
所以对，我觉得于太和跟就往往你如果两个人就于太和跟
对他们是
就虽然是朋友同期，但是可能之间可能也会有竞争性，因为毕竟是同期嘛，很难不比较的，对吧？你不跟同期比较，跟谁比较呢？对啊。
对，就是他们从研修院到现在都是好朋友，就可能生活上面包括他们吃饭什么，平时相处是好朋友，但是宇太和在工作上面是完全跟私生活分，我觉得他是分得很开的人。
而且
你不觉得吗？
对，而且宇太和他年纪比金蛇线大，但是是同期，也就是说金蛇线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是至少是在司法考试的时候，他可能是非常顺风顺水的，因为他
对他一路都很顺风
顺
水，
肯定很
顺
风顺水，
偏偏在这个时候卡住了，
是是，但心里很难没有不平衡，
所以我觉得特别妙，而且金丝贤戴眼镜，让我有点想起尹科长。
对，我对金丝贤的第一印象也非常微妙，我也
就他很多言行上面跟他行事作风差很多，
对，
因为你想想他一个。举止都有点跟他的年龄不太符合那种活泼，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年纪能够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上面，肯定是
对
人际什么那些他自己玩得很清楚的，
是是，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他显得太活泼了，我觉得他就这种活泼有点不真实，感觉有种虚假的积极，你感觉他对生活态度很积极，但是这种积极让你觉得不太真实，有点虚假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你如果在这个监察系统里面打拼到这个地位，已经40多岁了，你基本上都会有种疲惫感，比如像宇太和江原哲这种状态是正常的状态，你作为一个金蛇四学你太轻盈了，但是你又感觉
整个人
对对
状态
轻盈，很轻，
非常就像徐东仔2.0，
但是徐东仔哪怕徐东仔你也感觉到徐东仔很疲惫啊，他不是说我很轻松的完成这件事情，他是很努力很认真，很其实是有一点捉襟见肘的，差一点点就不行的这种感觉，
对
对，但是金丝姐你感觉好像他特别活泼积极乐观，这种再积极乐观也不会有韩汝贞那么积极乐观吧，他才30多岁在一个体制里面就已经有疲倦的感觉了，所以金丝贤在这点上面看特确实是有一点反常，就是你应该是你到那个地位应该是有疲态出来的，你没有疲态出来，
对，而且
是故意隐藏吗？
可能也跟他可能也跟他外貌有关，他就长得挺斯斯文文的，然后就看上去感觉不是像谈判桌那样子他会爆炸那种人，但是事实上整个反差给人很大，然后说话的语气也是变来变去的，
对，
就有点捉摸不透，
嗯，
而且李秀妍肯定不会对这个人物，
就这个人物肯定是有用的，
就是，对
对
对，
而且这个人物他肯定是要让这个人物跟于太和形成一种对比的，如果两个人很像那就没用了，肯定是
对
对，跟于太和是有区别的，会区分开来的，
他这个名字取得也很
是
很妙，
是，而且
就是
对，其实金丝贤这个人物确实是很微妙，因为你一方面你其实第一印象对这个人是蛮好的，因为他就是外表嘛，就是整个外表都比较清爽，尤其是在于太和边上这个形成这个反差，你下次就是从外表上面你很难不对金蛇线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性格中有一种让你摸不准的这种看似虚假的部分，
就是让你感觉他那种性格，就是他浮在表面上
的，对的对的对的，
你清楚是浮在表面上，
对的，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你是根本
捉
摸不透的，
我就觉得太快乐了，作为一个40多岁检察官他让我感觉他太快乐了，你看一般的，你看大女孩现在一般事务官都没有那么快乐的，都是感觉就是上班而已啊，
还去国会，
对啊，
做什么都很顺手的样子，就像蛇一样，
对对对，
滋溜溜这样子感觉，
哎，你感觉
差点忘了李秀妍，
哎，
差点忘了李秀妍是中文系毕业的，
哎，你觉得金蛇线跟崔光认识吗？
我觉得认识吧，因为上谈判桌了嘛，
没有在上谈判桌之前呢？
我感觉有可能哎，他们两个可能是互相知道的状态，但是跟没有跟对方接触过，只是知道对方的事迹。
嗯，对，现在就是现在金蛇线对于我们所说的任何事件他都没有牵扯，他只是就是随口说了一句这个酒精分解酵素而已，就除此之外
他
对其他任何事件都没有任何关联，对吧？
对，他想问的话于太和也是随便跟他敷衍过去的。
对，他也没问，其实
对，就随口一提这样子问一下。
所以金蛇线现在是就接下来看李秀媛怎么调动这个人物。嗯
嗯
啊，
我还挺期待的。
嗯，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像没有了。
没有了啊，接下来可以、
嗯、
对，你接下来你要去睡觉，我还可以看第五集，哈哈哈哈。你可以熬夜看，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去睡觉了。嗯，
好好，
那好，谢谢今天。
Okay,
嗯，好，嗯，就这样，嗯，拜拜。
好，拜拜。
嗯。